今天我们从那个民数记第26章开始看起啊，看到哪里呢？今天我讲把民数记就结束了啊，因为后面的部分呢，我讲内容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就可以一次把它看完啊。好，26章是讲什么？26章讲他们第二次数点百姓啊。你看这个表上，这个图上面，你有看到两排数字，这是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的人数啊。那他们在40年前第一次数点百姓的时候，那时候在西奈旷野，那时候数了一次啊。那现在差不多将近40年后啊，他们再一次数点人数，那地点是在摩押平原啊。所以这两次数点百姓啊，相隔大概是也是将近40年啊。那第二次数点的百姓呢，那这个在民数记26章这里他这么说啊，他说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数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第二次数点的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第一次数点的，除了这个那个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完全是一批新的人啊。那这个我们这边有可以看到，这各个支派啊，我这个是按着什么排序啊？是按着这个他们增减的幅度啊，增减的这个比例啊排序。最上面呢是增加比例最多的，那最下面是减少的比例最多的啊。所以呢，你看得出来，这个马拿西支派，他是人数增加最多的，他本来人数是12个支派当中最少的，本来是32,200个人，但是经过40年之后，他变成52,700个人，增加了64%啊。OK，那犹大支派呢？他人数是12支派里面最多的，他在40年前、40年后都是人数最多的哦，那人数变化不是太大。西缅支派他的减少的幅度最大，他从本来的59,300个人减到剩下22,200个人，那人数呢变成是12个支派当中最少的一个支派了啊。如果把它画成这个图的话是这个样子啊，红色的这个是旧的40年前所数点的人数，蓝色的呢是他们现在在摩押平原所数点的人数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最左边是马拿西，马拿西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啊。最右边呢是西缅，西缅的话减少了这个超过一半以上啊，剩下不到一半啊。好，那这里头啊，后来这个神就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啊，OK，所以他这里是一个重点是什么？他们现在就是他们要分将来进迦南呐，他们要把地分给12个支派。那谁分多谁分的少，完全是按照他们人数。那这个人数是哪一次的人数啊？是按照新的人数啊，所以分地是根据新的人数来分配，不是按照旧的人数啊，所以。像西缅的话就不行了，他本来人数很多了，现在人数少，所以到进了迦南之后，他们所要分到的土地就少啊。好，所以他们是根据新的人数来分配啊，不是根据旧的人数来分配土地。旧的人数呢是代表旧的一代，也就是预表我们旧造的生命。新的这一批呢是新的一代，是预表我们内在的新人。所以经过这个旷野这40年的这个历练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里面的旧人跟预表说，我们里面那个旧造的生命呢，就渐渐的死去，渐渐的消失。但是我们里面内在的新人呢，就成长啊。然后现在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不是按着天然的旧人，乃是按着新人的身量来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承受多少产业，不是根据我这个人，这个有多大的成就，或者说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很有爱心啊，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很温和啊， 不是根据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而是根据我们内在的新人。我们只有从在基督里面所成长出来的这个新的人啊，根据这个东西，这个身量，我们来承受属天的这个产业。OK， 所以他这里有这个预表的含义啊，旧的人数跟新的人数是代表我们旧人跟新人啊。好，那所以现在要分这个产业呢，是根据我们新人的身量，所以有人经过这个40年之后啊，他里面的生命就成长啊。我说所谓40年，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段旷野的阶段啊。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受到了许多的这个挑战，受了一些熬炼啊。那但是呢，这当中如果让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啊更加的成长的话呢，这个熬炼对我们来说是好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的身量成长之后，我们可以承受更多的属天的产业啊。好，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马拿西为什么可以成长这么多啊？我想他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意思啊，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记的意思。马拿西这个支派，他本来人数只有32200个人，但是他呢，为什么能够在40年之间成长了64%啊？也许跟他的名字有关系啊，忘记一个人要成长啊，里面的人要长大，其实你需要放下很多过去的。我们对过去的东西抓得越紧，对我们天然的东西抓得越紧，我们越不能长进。我们这个旧的人啊，越不容易死掉。但是只有我们愿意把过去的放下，我们才能够迎接，才能够领受新的。所以在腓立比书啊3:13-14说，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我们才能够跑得好。我们的目标专注，忘记背后的，我们才能够多多得着前面的。啊，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快60岁了啊。那我们现在就常常会，我们才会有在网络上透过这个什么 LINE 啦，什么会有一些同学们互相会联系，因为以前那些老同学啊，像 Joey 也是一样啊，他是中学、初中、高中、大学啊，都有一些联络的人，他都有个 group 啊。那我发现啊，现在当人年纪越大，人就越爱回顾过去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往前看，哇，我这个准备要怎么样怎么样了啊，我这个事业如何，家庭如何，都是往前看。但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啊，就会开始。一方面呢，有的是往前看，有的是往后看啊。那越来越多的现在是越来越啊，大家在回忆过去。但是我发现那些我们常常如果在沉浸在过去的岁月当中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其实是停顿的，是没有发展的。那些还在拼事业的人，他们其实不太往过去看的，他们是一直还在往前看啊。那些已经退休的呢，多半就往后看，就是回顾之前的。那你在拼事业的人呢，是往前看，但是我们更好的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目标啊，我们是向着那个标杆直跑，那个标杆让我们忘记背后，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啊，我们一直有一个积极的目标在迈进。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杆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回头去看过去的了。过去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神有一个更荣耀的呼召要我们去得着。所以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浪费，没有时间去花在那个回顾过去的事情上。马拿西为什么能够成长这么多，他为什么里面新人可以这样子大幅的成长，就是忘记，他的名字就是忘记。有人说忘记其实是一种智慧啊，你这个记忆力很好，这是一种聪明。但是呢，你能够忘记，这是一种智慧啊，把这些不需要记得的都忘记啊，这是人生的智慧。马拿西呢，这名字其实是挺好的啊，神让马拿西啊这个名字啊，是说约瑟他就忘记了过去的那些苦情啊。但是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就是要我们放下的，你放下的越多啊， 你前面就能够领受的越多。西缅为什么会人数减少那么多？这可能跟他们参与这个跟摩押女子行淫这个拜偶像的事件当中啊，这个支派可能是带头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贝尼哈他拿枪刺死了一个西缅支派的领袖跟那个一个米甸的女子啊。好，那所以这个西缅支派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头带头，而且参与的人可能很多，以至于很多人呢后来就遭瘟疫死了。那次的瘟疫死了24000人啊。不少，但是里面可能很多是西缅支派的。好，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旷野的路上，我们就是一个标杆，要往前去，要让里面新造的人成长，让里面的旧造，让我们里面的旧人啊，要消失，要死去啊。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承受属天的产业。接下来第27章啊，他这边讲到一件特别的事情，他说那个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拿阿和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OK, 这件事情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啊。这里有5个女孩子啊他们的父亲叫西罗非哈啊那这个是马拿西支派的人啊马拿西生马吉啊马吉生基列基列呢有6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西佛啊西佛生西罗非哈就西罗非哈没有生儿子他就生了5个女儿啊。OK, 那现在这西罗非哈死了啊。那他没有参加那个加入以色列人那些比较严重的那些叛变啊但是他就是当初的没有信心啊没有在这个要进迦南那一刻啊站出来这个信靠神啊所以他后来反正也是要倒闭在旷野啊。OK, 那除此之外就没别的啊。好那现在这个5个女儿呢说哎呀那我父亲过世了那难道我们这个家族就不能分到任何产业吗所以就去跟摩西还有大祭司还有那以色列的领袖们跟他们要求他们也要分产业。后来这个神自己出来说话说他们说的有理。所以后来他们就进迦南之后啊他们就让这些这5个女孩子跟他们的这些其他这个这几个家族啊叔叔伯伯啊一起分河西的这个产业啊。然后呢河东的是分给这个马吉的其他的子孙啊。好这个是在民数记啊 ,32章啊还有历代志上啊2章这边都有提到啊是马吉的其他的子孙马吉还有其他什么子孙马吉他有妾啊或者他有这个生女儿嫁给这个别的支派的但是后来总而言之啊他除了基列之外他有另外别的这个子孙后来他们就住在河东啊基列的名字会很让人家混淆以为说哦他大概是基列地的这个那些人的始祖不是他这个名字跟基列地同名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基列地这个名字在早先啊在雅各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了所以跟这个基列无关啊好那另外有个雅比以谢后来出了一个后裔叫做基甸这个是在4世纪里面有提到的很有名的OK, 那现在重点是这5个女孩子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提到5次民数记26章还有27章还有36章约书亚记17章历代志上7章这5个地方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这5个女儿去要求分产业结果呢神帮他们说话让他们 OK, 可以 跟他们的叔叔伯伯一起分这个产业。好，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提到五次这么多啊？可见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啊。这个应许的核心是什么？那时候他跟罗德啊分开啊，这个创世纪里面他提到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这个应许其实重复了好几次。但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两个核心啊，两个重点，神要赐给他什么？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地啊。他要让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后来又说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那还有呢，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啊。所以这个他的应许里面有包括这两个要点。那这两个要点其实都是预表什么？都是预表基督啊。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讲到基督啊，他那个后裔，因着这个后裔啊，这个万国都要蒙福啊。那另外一个重点，这个地啊，也是预表基督啊，所以这个地里面所有的丰富，都是在预表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要得着这个地，就是我们要得着基督啊。那地里面这个里面牛奶与蜜什么等等，就象征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啊。好，那。好，所以这个后裔跟这个地啊是很重要的。那为着这个亚伯兰所得到这个应许啊，有人就不顾一切啊。我们特别看到在这里都有一些妇女们啊，他们为着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啊，他们要得着，他们真是不计一切代价。像这个后裔啊，有一个女子叫做犹大的媳妇，就是他玛啊，他玛嫁到犹大家啊。先嫁给他老大啊，结果老大后来死了啊，没有生啊，就把他嫁给老二，老二后来也死了啊，他玛还是没有生。那犹大就怕这个他玛克夫啊，就说好，你回去等着，等这个老三啊长大了之后呢，再把你娶进门。结果他玛在家里等，结果后来看那个老三呢都已经长大了，这个公公还是不把他嫁给这个老三，所以呢他就讲说这样不行啊，等下去这个公公显然没有诚意要把他嫁给这个老三，所以他自己呢就假扮成为一个妓女啊，然后呢跟犹大上床啊，犹大不知道这个是他媳妇。后来这个他玛呢就从犹大怀孕了啊，怀孕之后人家说，哎呀，这个犹大你的媳妇去做妓女啊，就跟人家怀孕了。犹大说把他拉出来给烧了啊，结果他玛那时候他很聪明，他就有那个从犹大拿的一些他的手杖跟他的印记啊，他的那个印啊，那就拿去给请人拿去给犹大说，哎，你看这个当初这个谁给我这个，但我就是跟谁从谁怀孕的。犹大一看，啊，这不是我的吗？哦，原来哎呀，那时候那个妓女是他这个媳妇啊，所以他就没把他打死啊，然后让这个他玛后来就生下的这个一对双胞胎啊。那这个双胞胎是这个就是犹大这个支派里面啊，后来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领袖啊，都从这里出来的，甚至于主耶稣啊，这个他玛也成为主耶稣这个肉身的祖先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他玛他愿意冒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生命危险，就是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呢？啊，而且他不止生一个，一生两个啊，他就是要抓住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就是神要祝福亚伯兰的后裔啊。但他玛他不甘心说他这个后裔啊，亚伯兰后裔那么多，但是他不甘心他没有，他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他拼死了他也是要去生一个，而且这个是一定要从犹大这个家族里面生出来，他里面有一个热切的渴望，他盼望这个他也能够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福分里面他有份，所以他的名字后来就被写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好，他男人说，这个人这个这样不是乱伦吗？对不对啊？ 但是神看见他的信心啊，其实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有信心就是他抓住神的话，他把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认真的看待。有人不认真看待，但是他嘛，他非常认真的。所以他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儿子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儿子。如果没有这个儿子，我宁可死啊！”所以他真的是神就是这样祝福他。所以后来啊，那个谁啊，那个人为这个路德祝福啊，说愿你像他嘛啊，成为这个犹大家的这个一个什么一个先祖啊，让你的子孙像那个他玛的子孙那么多啊。所以他玛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象征啊。好，那现在还有另外这几个五个女儿啊，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抓住神应许里面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地，他们要得着那个地，他们要得着这个产业。他如果得不着这个产业，他们不能过去啊，他们睡不着，他们吃不下，所以他们一定要得着这个地啊。有这样的一个心啊，神非常的喜悦。所以神亲自出来为他们说话，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地，要把这个产业也要分给他们。以前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啊，是一个先知的聚会，那时候那个叫做麦瑞福，还有梅乔治，他们那时候来新竹带一个那个传道人的一个退休会。那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做传道人了，已经是代职了，但是那个主办的那个弟兄呢还邀请我们过去，所以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呢，那个我们听了啊，那个信息啊，就很受感动。然后后面他就有为那些每个参加人这个发预言啊，祷告。那人很多啊，排的很多。我就想说，哎呀，排队排那么多哦，我们算了，我们也不是传道人，我们就先走了吧。但是Joey他不甘心，他说他一定要，他说什么在排队，他一定要得着他那一份啊。所以后来那个我说啊，好吧，那既然他要，就我只好这个啊，这个陪他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后来终于等到我们了，我们排最后一个哈。对，本来照理说不应该，我们不是传道人，哎，对对对，那个弟兄给我们这个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机会啊，被他说预言啊。那之前我们是很少被这样说预言的。那次呢，那个因为那个先知啊，有分量蛮有公信力的啊。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接受他的这个预言啊。就那个先知一开口，他就说啊，他本来照理说都应该先对弟兄说了，就他一过来之后，他转过去先对 Joey 发预言。他对 Joey 他说啊， My daughter, 啊，你里面在 cry out 说啊， I want my portion, 你里面在呼喊说我要我那一份啊，我要我那一份啊。那个先知就说啊，他说 My daughter,他说有一份，你有你的那一份啊，是会给你的啊。然后不仅如此，你说我不仅我要我那个 portion 啊，我也要我先生也跟我一起啊得这个 portion。他说有的，你先生也会跟你一起得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两个人都非常愣住了。他说哎呀，他这个真的是先知，他怎么知道说 Joey 刚刚跟我在 argue 这个事情啊？他 Joey 就是说。他说我要我那一份，我一定要得那一份。我想这个他这个里面的那种渴求啊，那种呼求啊，就跟那个西罗非哈的女儿是一样的。We want our portion, I want my portion, 我要我的那一份，我要我那一份。他父亲过世了，没有留下儿子，只有这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他不甘心他们的产业就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呢这个就放胆过去到了会幕门口去找这个摩西，找大祭司，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众首领，跟他们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那一份呢。其实啊，在当时在以色列当中啊，其实家里面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不是只有这一家，但只有这五个女儿站出来。那有的人也想说，哎呀，这个他们如果不站出来的话，神应该也会这样安排吧，齁，哦。就是说家里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呢，就由女儿来继承，齁，哦。可是不晓得神会不会记得这个事情。神当然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神一直没有说。一直等到西罗非哈的女儿出来说的时候， 神说他们说的有理，你以后要这样安排。而且在圣经里面后来就出现了五次。OK， 所以神，我相信神非常的这个看重这件事情。这五个女儿啊，她们里面有对这个产业啊，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产业有这样一个热切的心啊，这个热切的心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五个女儿啊，马拉、挪阿、荷拉、密加跟德萨，这五个女儿的名字啊，各有不同啊，意思啊。和马拉是生病的意思啊，这个名字叫生病，可能从小体弱多病嘛啊。挪阿呢是动作啊，荷拉是鹧鸪啊，密加是皇后，德萨是可爱啊，皇后跟可爱我们可以理解，鹧鸪 OK 啦。那前面那两个是什么？为什么取这种名字啊？这不是很不好吗？生病了，那生病，名字叫生病。可你知道啊，圣经里面，我们这个生病都是不好的，对不对啊？但有一种病是好的，是什么病啊？相思病，相思病是好的，不是说你想在爱慕谁啊，在那边思想是想让你渴慕主啊。在这个雅歌第五章第八节啊，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个是那个女子说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了。这个思爱成病的雅歌里面出现两次啊，前面还有一次。这个思爱成病，英文是翻成 love sick 啊，爱的病啊，意思就是说相思病啊。这个病呢，我觉得这个病，这个是所有病里面唯一是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渴慕良人啊，羡慕他，羡慕到一个地步啊，茶不思，饭不想啊，就是一旦失去神的同在啊，他里面就过不去，别人过得去，他过不去，这个叫做因着思爱而成病啊，所以。马拉这个意思是生病，生病当然是不好，对不对？但是他在属灵的含义里面，他为什么这五个女儿会被祝福啊？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病，这个病叫做思爱神病，他们思念什么？他们思念神所要赐给他们的那个产业啊，他们得不到那个产业，他们就过不去，所以他生这个病，那生了这个病之后啊，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啊，接着就有动作啊。这个动作是什么？他们就来到会幕门口啊，跟摩西还有以利亚撒还有众首领全会众面前，他们说啊，那个时候啊，这些女子啊，这而且还没出嫁，这些单身的女子要这样在众人面前啊，这样子啊说话，
公开
这样说话，我想他们需要有相当大的胆识啊，胆识，然后
勇气，
他们要争取他们那一份啊，好。然后呢，那为什么叫鹧鸪啊？他们采取的行动呢？他们鹧鸪讲到说，鹧鸪呢，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过啊，有两处，有一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撒母耳记上啊，那个时候扫罗去寻索大卫啊，要追杀大卫，就后来大卫呢，这个趁着他在这个上大号的时候呢，把他衣角割下一块啊，他就。放过了扫罗，但是那时候他就跟扫罗啊说啊，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啊，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啊。然后呢，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找，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鹧鸪是这样，上面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鹧鸪它是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弱小的一种禽类，一种鸟类。它那个大卫啊就形容他自己就像是一个个找，就像是一个鹧鸪，意思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是，渺小，很非常渺小啊的一个小人物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啊？这个啊，好像劳师动众来追杀我呢？ 所以鹧鸪说起来是讲到一个非常卑微的一种动物，卑微的鸟类，然后呢非常软弱，所以不值得一顾，不是什么我们很了不起的东西。好，然后他这里也提到，特别有提到什么耶和华的产业。大卫那时候被追杀，所以他只好到处流离失所。到处流离失所的结果就是说他从耶和华的产业当中被赶逐出去，像是一只鹧鸪一样。所以鹧鸪就是讲到说他是卑微的，他是渺小，他是软弱的，同时他被从耶和华的产业上面被赶逐出去。 OK， 所以这里也特别是讲到说像这五个女孩子就像是这样的身份，她们也是卑微渺小软弱，但是呢她们现在呢她们渴望能够得着耶和华的产业。好了，那当神垂听他们的这个呼求之后说 OK， 他们说的有理，你们要照他们所说的去办。我相信当他那五个女孩子听到神这样子回复他们的这个呼求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种兴奋那种高兴不知道是难以形容真的是他们神把他们从这卑微的地步把他拉拔起来，像是皇后一样。在撒母耳记上二章那个哈拿发出一个祷告，他说然后神神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安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我想这个就是，我想那五个女儿那时候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得到这样的一个回复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感觉一定就是这样子，真的是神让他们从好像从一个软弱的一个鹧鸪现在成为皇后得着那荣耀的座位然后呢神这个他们，而且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是可爱的。雅歌六章四节说，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德萨就是可爱的意思你美丽像德萨，德萨那时候在德萨也是另外一座城的名字，是北国北国的那个首都。那时候在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分裂那德萨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他说你美丽如同德萨，秀美如同耶路撒冷。所以这样的这样的五个女儿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非常的可爱为什么可爱他们向着神有信心他们要得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别人不在乎的，他们在乎所以神说他们是可爱的，是美丽的，而且呢，他们向着这个要得到这个神的产业的这个勇气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他们是勇敢的OK， 那这五个女儿让我们联想到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人，其实跟他们非常像是谁就是雅各你看到雅各他也有这五个特质生病这个里面的那种渴望雅各有，雅各他就渴求要得着长子的名分。以扫还不是那么在乎，雅各非常在乎他从出生就非常在乎所以他为了这个他几乎茶不思饭不想生病了就是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后来他有动作不断他从出生的时候他抓住他这个哥哥的脚跟开始，后来呢用一碗红豆汤买了他那个名分，长子的名分，然后骗他爸爸得到长子的祝福之后，后来又跟这个天使摔跤要天使给他祝福雅各对那个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雅各是一个要这个神的祝福非常热切的一个人OK， 他非常识货，他知道说什么是真正宝贵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所以他不计一切代价他就要得着从神来的祝福。那鹧鸪雅各他也有一个特质圣经里面说他像虫一样像虫一样的卑微以赛亚书41章14节说，你是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雅各雅各他这个 他的天性是比较诡诈的，对不对？那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就不是太高贵这方面，对不对？那他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算是也卑微，对不对？那时候他爸爸娶这个妈妈，哇，那时候那个嫁妆啊什么都哇，风风光光啊，把这个利百加娶回来。雅各呢，好像一个流浪汉一样，花了这个14年才娶了两个太太，四个了，那结果呢，这个就是非常的落魄，卑微，软弱落魄，像虫一样，所以圣经说他像虫，那跟这里头鹧鸪其实类似了，对不对？鹧鸪也是卑微，软弱，但是呢后来他怎么样，后来他成为神的王子啊。那个天使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了。他名字被改了，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所以神把他提拔起来，让他成为这个一个尊贵的坐在尊贵的宝座上面，成为神的王子，主要是生命里面成为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人。然后呢，可爱啊，神爱雅各，圣经里面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十三节里面有这样提，这个是引用哪里啊？引用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的的话，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他所恶的。反正说以扫这个人很老实啊，他这个不像雅各那么弯曲啊。但是神爱雅各是爱他什么？爱他要抓夺这个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福分跟产业，他要那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好处啊？长子的名分他可以得双倍的产业啊。然后呢，这个他在家里面呢，他成为一个祭司的地位啊，是来向神献祭的啊。雅各他渴望得到长子的名分，那神爱他这一点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是怎么样？今天我们都是西罗非哈的属灵的女儿啊。西罗非哈的这五个女儿啊，她们身上的特质应该也是我们身上应该要有的特质。第一个，我们要渴求属天的产业啊，我们对神要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啊，那个福分、那个产业啊，那个永远的尊荣啊，我们要渴望到一个地步啊，茶不思饭不想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我所要得着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要得着这个啊，然后要有动作，我们要付上代价。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好，然后呢，我们本来也是卑微平凡软弱的，但是呢我们被高举，现在成为基督的心腹啊。神帮忙给我们何等的这个装饰啊，给我们何等的这个尊荣的地位。然后呢现在成为全然圣洁美丽，而且是蒙神所爱的。所以这就是西罗非哈的属灵的女儿们，为什么这个他的这个故事要讲五次啊？在圣经里面，我相信神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效法他们啊。这个旧约可以说是旧约里面五个聪明的童女啊。那新约里面除了那个五个聪明童女之外，那个玛利亚倒香膏的事情，神也说你们无论传福音到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啊，作为纪念。那这个旧约里面这五个女儿她们的故事被提到五次啊，我相信神也是要我们思想，要我们纪念，要像她们那样子的有这样的一个要
积极争取。
I want my portion, I want my portion, 我要我那一份啊，我要我那一份啊，她不容别人啊把她那个产业啊，把她神要给她的那个奖赏夺去啊。好，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心态啊。接着这个后来接下来讲到摩西了啊。神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上这个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呢，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啊。亚巴林山，亚巴林山就是在这个旁边，这个地方又叫尼坡山啊。它尼坡山应该是说是亚巴林山地，那是一个山脉啊，亚巴林的一个山脉。那它里面有一座山叫尼坡山，那山顶呢叫做毕斯加山顶啊。所以这三个名字，亚巴林山啊、尼坡山啊、毕斯加山顶啊，其实 都是讲到同一个地方，只不过是区域大小的问题。好了，现在摩西，神要摩西上去坐山上去。上个礼拜我们有看到这个图，这个从东边眺望这个尼坡山，它海拔817公尺，不是太高，但是因为它附近下面那个平原这个是很低，所以从那个地方可以眺望到远处。这是在他们最高的地方往下看，所以那边有一个下面有一个牌子，让你知道说这个各个方向是什么地方。那这个往前看，对面那个是耶利哥，然后呢这边是耶路撒冷，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然后另外还可以看到示剑、伯利恒跟希伯伦，不是看到了，就是那个方向是这几个地方。那这几个地方就是差不多涵盖迦南地的这个从中部一直到南部。好，所以从尼坡山这个地方可以看下去。摩西的时候就登上这个尼坡山就眺望这个迦南美地了。那时候当然他是一个人上去吗？我相信是神跟他一起上去，对不对？所以神在那边告诉他说，你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是我要给以色列百姓的。然后那个好像是一对老夫妇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在那边谈心，然后就讲指给他看。那摩西人生走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他也是真的是非常应该是没有遗憾的，对不对？你想哪一个人他活一辈子能够像摩西这样子为神成就这么多的事工，所以他一辈子是活得非常的有价值。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想这样的一段话也当然也是应该也是摩西的里面的心态，真的是打完了那个美好的仗，然后走完了该走的路，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卸下这个担子了。但在这个时候呢，摩西他对神还是发出一个祷告，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如果摩西不这样祷告，神会不会忘记啊？神会不会想，对啊，你不提我倒是忘记了啊，应该要立一个人接续你。我想神没有忘记，对不对啊？但是呢，神也没有主动提啊。那但是他很喜欢摩西这样跟他提出来，就是上次我们有一个聚会有一个姊妹聚完会就跑去问就会说，既然神什么都知道，那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既然神都已经预定，他已经预定这个人会得救了，我们就为什么还需要为这个人得救来祷告呢？为什么我每次出去开车需要说，神啊，求你保守我这个四维车辆行人都平安呢？这个神不是都会保守的吗？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祷告呢？神喜欢跟我们沟通，喜欢跟我们讲话，对不对？他喜欢听我们跟他说话。那我相信当摩西想到说他需要有一个接棒人的时候，这个他跟神提出来，神也是非常高兴。神做事情他们就不无聊了，对不对？不孤单的，因为有一个人他体念能够体会体贴神的想法。所以摩西就跟神说，神说对啊，这个正是我正想要说的啊，很好。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 所以神就对摩西说 OK， 对，你说的对，这个现在是要立谁啊？约书亚来接续他。那他说约书亚是什么？是心中有圣灵的约书亚他在这个圣经里面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就是那时候他率领以色列人攻打，跟那个什么亚玛利人打仗，对不对啊？他们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所以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利非定，他率领以色列人战胜了亚玛利人啊。接着第二次呢，我们就看到他成为摩西的帮手，他陪着摩西登上这个西乃山啊。后来他就在西乃山的中间啊，在那边等摩西，摩西再继续到山顶啊，跟神面对面相遇啊。那后来这个约书亚听到山下说："哦，山下有这个好像这个
打仗，
打仗的声音。"摩西说："不是，那是这个什么
在拜金牛犊。
拜金牛犊。"对。那后来呢？摩西在他自己支搭一个帐篷，在那边跟神相会啊。他称那个是会幕啊，不是后来盖那个会幕，是摩西他自己搭了一个会幕啊，在营外。那当摩西离开的时候呢，约书亚还是留在那个地方，他不离开那个会幕。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一个怎么样？
渴慕神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同在的人。照理说，摩西走了，他没有理由再继续留在那个会幕里面，对不对？但他一定是感受到什么？感受到神丰富的同在，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就舍不得离开啊，舍不得离开。好，那这个对于摩西，对于约书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同时也开他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眼睛，让他知道神同在的宝贵所以让他能够切慕神、爱慕神超过一切。那他后来为着摩西的缘故嫉妒人啊，求摩西禁止伊利达跟米达在营里面说预言。这个被摩西说："我巴不得大家都能够说预言叫他不要说因为那些人没有跟从摩西，你就在那边生气啊。OK，今天人跟不跟从我们不重要要跟从主，对不对有人想要说，这个你不来我们这个教会聚会，你们就是离开主，可不一定啊。有的人他到另外一个教会聚会还是追求得很好所以心胸要宽大一点。约书亚那时候心胸还不够宽大，不过经过这一次之后，应该学到功课了他后来代表以色列以法莲支派跟其他11个探子去窥探迦南但是只有他跟迦勒呢相信神的应许，回报信心的话。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呢，当年的兵丁只有他跟迦勒存活，所以这个是约书亚。那现在神说他里面有圣灵当时神不是把圣灵降下来在70个长老的身上，里面可能有约书亚那不管怎么样，约书亚就是常常在神的停留在神的同在当中他特别对神的心意会比较敏感OK， 所以神要这样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OK， 那接下来呢，从28章开始这边开始讲到说每天要献每天呢，还有每个月、每周、每个月，还有那些节期要献上一些什么祭物那这看起来是到底什么，我们就还需要整理一下让大家稍微有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要神圣灵来启示啊。但在这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每天都要献，早上晚上都要献祭，早上要献一只公羊羔，晚上要献一只公羊羔，这每天要献2只公羊羔，这个是例行的啊。而且每一只公羊羔的时候要配上素祭啊，包括差不多2公升左右的洗面。还有1公升左右的油那另外还有奠祭，就是它配上酒最后要加上酒，超过1公升的酒就是每天早晚都要这么一次好，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圣经说是这个叫做长献的燔祭这每天都要的，不管你是碰到安息日、碰到月朔、碰到什么节期，到时候会有额外的另外一些祭要献，但是呢，这个例行的这个祭是不能或缺的一定365天天天都要就是叫做长献的燔祭。OK， 然后到了安息日呢，还要多献2只1岁的公羊羔然后到了月朔，就是每个月的初一还要多献2头公牛犊、1头 公绵羊，七只公羊羔，一岁的公羊羔，然后呢还要有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公羊羔我们刚刚有讲到要配上细面油跟酒，公绵羊呢也是一样，但是它那个分量不同，比较多。公牛犊呢更多，要配上更多的这个细面跟油跟酒。到无酵节的时候要连续七天，每一天都要献，除了这个每日的这个祭之外，还要另外再多献。那多献就是跟月朔一样，两只公牛犊，一头公绵羊，七只公羊羔。那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呢，跟月朔一样，也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公羊羔，还有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这个是跟月朔一样。好了，这个无酵节跟七七节这算是春天的节期，到秋天呢另外有三个节期，一个是吹角节，献的这个数量不太一样，是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公羊羔，还有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这跟这个前面这个是差少了一只公牛犊，对不对？然后呢赎罪日呢跟吹角节一样，祝棚节呢我是连续八天，这个祝棚节所献的祭啊最多，它总连续八天了。第一天是什么？十三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十四只公羊羔，第二天呢一样，只不过公牛犊少了一只，变十二只，第三天呢公牛犊再少一只，变十一只，其他都一样。然后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到第七天的时候呢是七只公牛犊，然后公绵羊跟公羊羔都一样，两只跟十四只，第八天呢是一只一只跟七只，那每天都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OK， 所以第一天到第七天大致上一次就是公牛犊的数量递减，第八天呢比较不一样，那这一天的这个数量跟吹角节还有赎罪日是一样的，那这一天又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就说这个叫做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OK， 好，那这些数量我们将看过稍微有一个概念了，那至于为什么是13 12 11 19 87、我想了半天，13是10加3 12 是10加2 然后11是10加1、9是10减1 8 是10减2 7 是10减3加在一起总共70，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我想说这个神没有让我们明白，我们就不要去强解了，也许以后这个时候到了，神会让我明白，OK， 那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些事实要先有这个概念，不要看到这个讲这些就跳过去，还是要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那另外呢这一些节期啊，节期里面有一些就是都要有盛会，就是要大家聚集聚会，然后呢有的要禁止一切的工，有的要禁止做劳碌的工。一切工是什么都不能做，劳碌工呢是那种劳碌的不能做，但是你要做饭什么还可以，然后呢要献火祭等等，这个就是这样子。好，第三十章呢就讲到许愿，许愿这里头啊它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许了愿啊就要还愿，对不对？但是有提到说女子啊，如果你许了愿之后啊，如果你是还没出嫁的话，就爸爸听到了他不同意的话，那你许了愿就不算。
cancel 了。
cancel。那如果你这个出嫁之后啊，你许了愿你先生不同意的话呢也不算。所以这个有这样的规定，这跟中国三从四德很像。什么叫三从四德啊？三从是在家从父，计嫁从夫，夫死啊从子，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跟这个犹太人有点像，然后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要有德性，讲话要合宜，容貌要端庄，不可以邋遢，然后呢要很能干做家事，这些，那这个在家从父跟这个嫁出去啊要听先生的，这个跟我们这边这个这张啊许愿，几乎是一致的，对不对？就说你爸爸在家里面，你还没出嫁的话，爸爸说了算，爸爸如果不吭声，OK， 你许了愿就 OK 就可以。如果说 爸爸反对，你这个许愿就不算。那出嫁之后就看先生了，但是他没有讲说先生如果死的话是不是要听儿子的，没有，这个圣经里面没有 这一套。不过中国人的这套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要尊重儿子了，如果说父亲丈夫不在了，家里面大事小事让儿子去做主就好了啊，你不要管太多啊。好，那但是在圣经里面呢，他主要就是讲到说这个许愿啊，你上面还是有个权柄的，你的权柄是你的父亲或你的丈夫。那但是如果是他们当然是也不能随便说是或否了啊，这个他们也要在神面前负责的啊。OK， 那31章呢就讲到说哦，他们神叫他们要去攻打米甸人啊，跟向米甸人复仇，所以叫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1000个人啊去打。然后呢，菲尼哈跟着他们去，菲尼哈呢可能在那边吹号啊，是这个他是代表祭司啊。然后呢，去攻打米甸，米甸后来他们就战胜了他们，杀了米甸的5个王啊，这5个王以威利金、苏尔、户尔跟利巴。其中这个苏尔啊，苏尔他是哥斯比的父亲。哥斯比是谁啊？哥斯比就是那时候他们在行淫乱啊，后来被这个菲尼哈给杀了那一个。菲尼哈那时候不是一枪把刺死了那个西缅的首领，还有那个哥斯比啊，那这哥斯比的父亲就是苏尔，是米甸的5个王之一啊。好了，所以他们这5个王都被杀了，包括巴兰，巴兰也在这次事件当中被杀了啊，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好，然后后来他们就得了许多的奴物啊，这个奴物有多少啊？羊675000头，牛72000头，驴61000头，还有32000个未嫁的处女啊。他说那些凡是已经出嫁，所以已经出嫁，原文是说就是跟男人上过床的那些都要杀掉啊。那因为那些都很多是跟那个拜偶像的这个仪式有关系啊，他们当初那些女人啊，也曾经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啊。好了，所以那些都要杀掉，那剩下这些呢，他们带回来啊，带回来之后就分啊，一半给兵丁，一半给老百姓啊。那然后兵丁这里头呢，的1/5，就是 total 的 0.1% 了，是给祭司啊。然后百姓那部分的1/50，就是 total 的 1% 呢，是给利未人啊。这次出去打仗是12000个兵嘛，所以你这样分一分之后，我算一下，哎，每个兵可以分到28头羊、3头牛，然后2.5头驴，还有1.3个女人啊。那舅舅就问我说，1.3怎么分啊？1.3怎么？当然了，他们这个小数点以下，他们可以就是把那个女人，也许就是 OK 是卖掉，或者说驴啊，啊 0.5 可以卖掉，然后那个钱大家分啊，或者说是 OK 我再给你一些钱，然后这个女人呢就归我啊，那个驴呢归你等等啊，这种做法是 OK 的啊。好，总而言之，这个是他们对奴物的分配的一个原则啊。那接着这个是迦德支派、流便支派啊，他们就要求啊。河东的这些地方啊，后来这个河东的地方啊，就分给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迦德支派，还有流便支派。本来摩西听到他们说啊，他们不过河，非常生气啊。他说当初啊，你们的父亲啊，他们当初就是不愿意进迦南，所以害大家在旷野漂流40年。难道你现在要害大家继续在漂流吗？哦，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让我们的儿子啊，让我们的儿女啊，还有的这个妻子啊，他们留在河东，但是我们自己呢，要带着兵器跟兄弟们过到河西，一起为他们去打下河西之后，我们才回到河东。所以摩西就说 ：“OK， 这样的话，你们照你们的话去行啊。”他就为他们祝福。所以后来这些迦德啦、流便支派啊、马拿西半支派这些男丁，还是一样过到河西去。大概在那边打了几年了，至少7年啊，之后才回到河东啊。所以那时候摩西在给这个迦德的祝福的时候啊，是一个祝福啊。那他算是他因为他帮助这个弟兄们得到产业，这是一个祝福啊。反过来讲，一个但支派则是得到咒诅，为什么？因为但支派他就离开弟兄们啊，自己独立啊。 在那边设立了一个偶像，所以这个加德跟但在属灵上面是一个对比，一个是帮助弟兄得业，一个是离开弟兄自己单独，这个是以至于失败。好，接着下一章啊，33章就讲到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哪些战，他们经过了42战。那这42战每一战在什么地方，现在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不能考究了，不知道在哪里，因为都是旷野的地名。那但是他这个字本身啊，名字本身它有含义的。你看到这些含义啊，你就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当时他们走在旷野里面的那种艰辛。你看像马拉是苦了，然后逊的旷野，逊的旷野就是荆棘啦、粘土啦、泥泞，托加呢是击打，然后雅路呢是野兽之地，然后这个西乃是充满荆棘的，基伯罗哈拉瓦贪欲者的坟墓，然后接下来这些，你看这边利提马灌草丛生的荒野，丛林，然后长在裂缝中的石榴树，然后勒萨荒这个废墟，然后哈拉大是惧怕恐怖之地，然后他哈呢是沮丧，然后那个他拉是漂泊，那里面还是有甜的地方，有肥沃的地方，但多半你看起来都是负面的，和哈吉甲裂口的洞穴，然后 OK， 你看了哇，这个些还有迷乱黑暗等等，这个废墟OK， 经过这42战之后哇，这个是你大概不会想再重走一遍这个不是风光明媚的地方。好，42是表征什么呢？是表征试炼之后的安息跟满足，经过42之后才进到安息。所以在民数记33章里面，你看到旷野走了42战之后，你进到哪里？进到安息的美地，进到迦南美地。然后呢42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又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42代三个十四代那经过这42代之后就来到哪里？来到基督，对不对所以前面这42代是象征试炼试诱跟受苦的42代，一直到基督来到我们才得着安息跟满足。启示录13章里面讲到末后有42个月的大灾难，42个月就是三年半所以这个是末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完了之后呢就进到千年国千禧年当中的安息所以经过42都是讲到苦难讲到磨难但是呢之后都是进入安息那接下来呢下一章就这个34章就讲到迦南地的境界南界在这个地方，北界这个很北边就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然后东边一直到这个约旦河但是后来他们就给打下了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两块地方分给迦德跟流便，所以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产业那下一章35章呢就讲到他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全地就分给12个支派，那里面呢有48座城是给利未人的，那48座城里面呢有6座叫做陶城河东有3座哥兰拉莫跟比西，河西有3座是基迪斯士剑跟希伯伦那这个陶城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让那些不小心把人杀死的人他们可以逃到这个陶城里面可以获得庇护你如果刻意要把人杀死的话，那你躲到这边也没有用要被处死，但是如果你只是不小心这个无意中把人家弄死了那这个不是故意的，那你就可以躲到这里头来如果你离开这个陶城呢你被那个报仇的人给杀了那个是你自己负责那个杀你的人也无罪但是你如果躲在这个陶城里面呢，人家就不能过来来碰你所以等于在这里头他接受软禁的这个意思了那一直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他才可以重返家园好，所以那个大祭司呢你就要看大祭司什么时候过世一过世的话你就自由了，你出去之后人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OK， 这个是陶城那最后一章呢 最后一章就讲到那个希罗菲他的五个女儿，那他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叔叔伯伯啊，就说哎呀不行啊，他们如果说这个嫁给这个别的支派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支派的这个产业就少了，所以最后一章呢就讲到说他们要嫁，一定要嫁给这个自己这个支派里面的人，所以后来他们就嫁给这个同支派里面的人，让那个产业呢不会移到别的支派去。OK， 好，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民数记讲完了。